今天是2008年3月5号啊，那我们要讲的是摩诃子观第十四讲，请各位翻到那个摩诃子观西经第111页。摩诃子观西经第111页20行。之前呢，我们已经介绍过常行三昧、常坐三昧，还有呢半行半坐三昧。那以法华三昧忏仪来说，它是属于哪一项？各位记得吗？怎么观察呢？好啦，再来那个以念，他说念以虽灭啊，亦可观察。如人坐静，他说有一个人把一件事情做完啦，那你不可以说他没有做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定无人，如果说完全没有这个人的话，那是谁来做的啊？所以说不可以说永灭，因为如果说这件事情结束就永灭的话，这是断见。可是我发现很多的禅观都讲说，做了就要放下，放下就不要再去提起，不要再去追忆。然后呢，事情过了就算了，然后到后来就是完全都不要检讨了吗？在打坐上常常这样讲，念头起了就把这个念头放下吧，不要再去跟着这个念头跑。然后呢，拿另外一种说法是说，念头起来了就要去看着这个念头怎么起，然后它怎么变化，然后它怎么转。诶，这几种观法都听过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以我的观念来看这几种观法，我必须说这是我的观念，因为我对自己的大事东西还没有很透彻的了解。你说做了就把它放下，就不要再提起，这件事情就会落入断见。这边讲得很清楚了，因为每一件事情发生它都有一个价值在，这样的价值呢，值不值得去检讨？值得吗？那如果说就把它放下的话，那每个人做错事情，他不要检讨，他也不需要受这个果报啦，是不是？还是他必须要受果报，但是他不需要检讨？我问这个问题，还是他每件事情上面他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价值，而且大家才可以去检讨为什么他才可以去处理？就问这个问题。那修禅观的时候，我印象中应该是每个念头现在的乃至于，我再讲一个，就是本身，你没有看过本身故事跟本源故事，本身跟本源就是佛陀在讲他自己的事情，过去世的，他在讲那些他身边的人过去世的事，就是本身跟本源，就是本身部跟本源部就在讲这些故事。那这些故事里面，如果说都过去的发生都不要再提起，那佛陀讲那一些是不是违背这句话？佛陀自己还没有讲过他过去做的恶事，然后以此为鉴叫大家不要再犯，因为他做了那件恶事之后他轮回到哪里哪里，有没有？那如果做过都不要再提醒，那佛陀今天成为一个大智者，好不容易开选出他能够横贯过去未来的一个智慧，却叫他不要再提醒，那是有没有矛盾性？而且随着修行到后来的时候，你必须把自己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更清楚落印，包括原来我如果以我理解的子观来看的话，就是说我今天所做的事情，我不但当下要清楚，我甚至要清楚到我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我的发心乃至于不是我嘴巴说出来的，我内心那个心我都要清楚，甚至我有说没说，最后那个底下深层的心我也要看到，甚至外面给我的眼光的我起的什么小小的一个思维我都要同时看到，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一个心的潜力观察力不断的开发，不断的开发，开发到我可以把这个心看到对劲，然后我开始思维到我决定以后能够观察到我对劲同一个刹那。所以说他的观察的深度深不深？很深。之后他还能够知道说他今天对劲省力决定同时的时候，这个一个刹那当中受到过去的哪一个的衔接点，然后让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决定。哦，那个这个速度非常的快，能够同时追忆，同时这样子当下决定。所以他的宽度宽不宽？宽。这就是我在看子观上面我觉得的是这样。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坐下过去的就要放下，就不要再追忆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会不知该如何说起，是因为你们是上课，我就会慢慢说。那如果眼前当场在路上走路或在聊天或在捷运上遇到那种情况，我就会避不回答，因为你说不清楚，说一半只会让他觉得我在反驳，那就没办法给他整套观念。那这个事情你们就知道说不太提起是断见， 绝对是断见，而且对于修行没办法有帮助。你说有些东西不是好的，甚至有些念头起来在当场会干扰你用方法，那这时候要不要跟着他去做观察？刚才有人就有人听我讲说，第一个就是马上回到方法上，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你说，你就看他接下来会怎么跑。这两种方法你们刚才都点头说都听过。第一种就是说当场就回到方法上，他的问题点是出在哪里？当场回到方法上应该是说，这个方法他原来就在用，只是一现在你看到了一个猎物，不代表你方法丢掉了。就是举个例子哈，这个灯在亮，你们看得见吗？看得见吗？哈，我这个灯一直在亮。那现在顾小姐假设她换了一个夜视，那个页面叫做妄念，但是不代表这个方灯没在亮，只是因为这个灯在亮，因此看到她换了页面。这样清楚了吗？那我原来一直都在照。不是代表说这个方法没在用，然后今天他跑出妄念换到另外一个页面，不代表这个方法不见了，这个方法还在用，因此他才知道什么叫做跑出一个念头。那这时候没有所谓的回到方法上，而是说那应该赶紧用方法看清楚这个念头起来还有它的造成的原因，还有为什么会在这个方法上他还能够跑出这样的妄念，而后就把它处理掉这个烦恼。不是就是看看这个烦恼会跑到哪里去，跑到哪里去不是重点，是它从哪里跑出来的，我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田地让它长出来。这样清楚了吧？我理解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。那这一些理解呢，会在今天你们看到摩诃止观第一章啊，几乎用了我的上册一半的书，对不对？待会今天都会介绍，如果时间上面都很顺利，麦克风什么都顺利的话，这个讲法就会讲得非常快。我受钢锯的干扰性蛮大，因为这样就会讲很慢，会很大力，会很费力气。但费力气的话，你要讲到那么大声，你的咬牙，你的不是咬牙切齿，你的咬字啊，速度就要变慢了。这样清楚，这样理解。那你另外一个说，那方法你就要回到方法上。那我要告诉各位，身上没有所谓的回到方法上的这种这么麻烦的事情，应该是说，当你就一直在用方法，一直都在用这个方法。那你们很好奇哦，我的依据在哪里呀？来，我们翻个地方给各位看125页。125页的上面，于贪必修观，他说呢，有人呐、性多贪欲，或慧浊炽盛，虽对自折服啊，对自折服了以后，可是他事实上内心更增惧啊，但自趋向，何以故啊？因为必落不起，不得修观呐、必落不起，不得修观。譬若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一个叫做观调，他说：“鱼强绳落，不可强牵呐。”这个鱼的力量很大，你的鱼绳子呢？你知道钓，钓竿它有分它的拉力、重力，多少的钓竿只能钓多重的鱼。这个事情就像那个渔网一样，什么渔网是钓什么鱼，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，那个钓竿跟那个鱼绳它也是有分的。他说那这个鱼的力量很强，那这个钓竿的钓绳呢是很力量是薄弱的，不可以拉它。说那可不可以用力的猛强牵上来？他说不可以的啊，只可以令那个钩饵入口啊，随它的远近啊，要慢慢钓慢慢拉，然后最后让它任重浮沉啊，不久就可以收获它，等于是要调服它，让它精疲力竭，这样子跟它狼来狼去，狼来狼去，狼到那个鱼也游不远，但是你要拉也拉不上，到最后它力气比你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拉它上来。你说法师，你在教人家钓鱼？不是啦，他的意思要告诉你说，必呀、我真的很怕把它剪掉，到时候就后面这段被剪掉，就只听到我在教人家钓鱼。他说这个必呀、就是鳄鱼呀、就是那个壁啊，我们看到壁就是像这鳄鱼，就是那很凶悍啊，很不条幅的鱼啊。那这个观呢，就是这个钩饵啊。那如果没有鱼的话，你没有看到这个鱼，那你这些钩饵有没有用处啊？你的钓竿都没有用处啊。所以说今天你找到一个方法叫做止观，那你这时候你希望的干嘛？赶紧看到自己有什么烦恼。然后这个烦恼呢，就像鱼的话，那是不是你希望能够看到这个鱼越大越多越好？这样了解吗？那这时候他就说啊，但食有余啊，多啊大为佳。那这时候呢，虽然你的力量可能这方法刚开始用不上手，但是呢，你就以钩饵啊， 就是你就丢出让他让你就是丢出这个关跟着他跑。那这个关跟着他跑的时候，不是说看他跑到哪里去，你是跟着有人想说啊，这个随之不舍就是跟他跑到哪里去。我印象中当然后面还有别的地方，他想说不是跟他跑到哪里去，因为我刚才有听到你是让他跑在你的钓鱼线的范围内，是在你可以控制的方法范围内，不是就把这个方法放下，然后就是以主力看在他跑，主力是放在你要让他不要跑出你的关里面，而且这个关呢是以正法在关，你没有把正法这个方法忘掉，然后再看着这个让他跑，然后是让他起起落落，但是不是以这个鱼为主力，是以什么为主？以钩饵钓饵为主。哎，这样理解了吗？虽然是看让他跑，但是这个跑的时候你要用技巧让他不跑出你的掌握，那这怎样让他不跑出掌握，不跑出让你自己控制不了，这才是重点，这样清楚。所以说呢，随之不舍这个，但是这个不舍它有个范围内的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弊啊不久就可以堪任成欲啊。所以说下面的注脚一，看到大烦恼过去做错事啦，不要浪费烦恼去调回追忆，重点是什么？所有的错事它重点是你看到自己错，错在哪里，而后把这个方法给调伏，用方法调伏这些三业，让这不善的三业转为善的三业。那在转的过程里面很辛苦，就必须要什么随之不舍，把我们原来是承载毒气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原来都是杂三毒嘛，我们的内心都是杂三毒，那所以我们称我们自己叫毒气，那把我们的毒气透过我们的善作意，然后各方面的修学用心思维，让我们转为跟以道相应，我们就成为道气。所以转毒气为道气是转我们自己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空观这个部分，再给你们另外一个观点，你们看一下22行，同一页125页的22行。那这个钩饵你拿着，这是一种说法，就是说你在贪壁上你要修观，好啦，那这个观法当然是拿到起哦，一直在用，可是问题是在用的时候你是怎么用法，他会告诉你在贪壁修观，观壁净空寂，双照分明，如上所说，这是叫做钩饵，你的最后你的目标是以空寂为主。这个各位看到这里的话，后面有个补充，事实上当我们在修空观皆以空观跟中观都是双照分明，但是目标不同，空观的话是空寂，以双照空寂为主，中观的话它双照空寂是以观实相不相妨碍为主，虽然都是双照空寂，但是目标是不同的。那现在来回来22行的尾巴，他说如果这个弊贪弊，如果这个贪这个烦恼不断的，你就会看到贪弊，假设以贪来说，那这个都是不断的起来，那这个观法这个工具你就必须一直跟着它用，对不对？不让它跑出去。那但是呢，你有没有见起，有没有见照？不见起也不见照，为什么？是只有这个贪壁起来的时候，你的方法才真的有所谓的在使用，但是你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时候把它放掉？没有，它是等于是说我再举另外刚才钓鱼的例子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说那是不是鱼竿就不要用，就收起来。他说当你看到鱼的时候，你这个钩饵就是跟着它让它上钩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让它跑，那今天如果都没有鱼，你这个鱼竿就把它丢掉吗？要不要丢掉？他的意思是说鱼贪必起而起而照，不是说这时候鱼竿就丢掉，是这鱼竿这时候你有没有需要把它捞下去，在那里浪费力气，在那里甩来甩去，没有必要。那这时候还不太能够理解，再举另外一个例子。你们有没有人不会用筷子的？都会齁。那今天你拿筷子的时候，在吃饭当中你是一直筷子都拿着吗？还是说当你想要吃夹菜的时候你就会拿起来，然后有时候不想吃，有时候在正在嚼的时候你就会把筷子稍微收到碗下面或放着，正常是这样吧，一般用餐。现在人都吃便当齁，一次就10分钟解决。如果你今天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夹几口，然后嚼一嚼，就然后你在聊天的时候就会把筷子放着，不会拿着筷子 Leo 安诺安诺，好像不会这样聊天吧，聊天的时候一定会把筷子稍微放下，因为刚吃完团圆饭，你们那都是吃长一个小时以上，就会了解，就是吃几口以后聊天的时候一定会把筷子放下来，对不对？那筷子的用途是在干嘛？对你而言是在夹菜夹饭， 所以今天筷子今天虽然在整个吃饭的历程，假设这个历程就叫做我在用方法，这时候这个方法就是说，当他你并没有把筷子甩到旁边去，他还是在你随时可以用的，就等于他在你随时在用的范围内。你今天这个筷子摆在我面前，虽然是摆在那个柱上面的，就那个人家的筷池上面啊，或者说你就摆在旁边，不要叠到碗上面好了。但是筷子人家会告诉你说，你现在没有在用筷子吗？在这一顿饭当中，你一定会说这筷子我还在用。假设有人要把你收走，说这筷子我还在用，虽然明明手没拿到它，但是你会说这筷子我还在用。那现在你拿起来夹菜，就代表这烦恼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必须夹它。但是当今天你看不到烦恼的时候，你这筷子不需要一直拿着，就代表说你不要一直提醒自己要把弦绷着，你必须要知道这时候你把它放在所谓的观察这个念头，不代表它不会起来，它会起来，但它一起来的时候你马上筷子贴起来都该念头掉的意思，了解吗？就有人说我老师我平常就修数习惯，那我平常走路可不可以修数习惯？我说你应该让数习惯成为你一体，这样当你到时候你就可以透过觉察你的呼吸平稳不平稳，而后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知道你现在的调心调的程度如何，就是这样。你这筷子虽然摆在碗上面，你好像不费力，但是任何人都会，你任何人都知道现在你这个筷子你还在用，这样了解了？意思就是这么清，我觉得很清楚。你们会不会觉得不清楚？不清楚，哪一个地方不清楚？说吧。
刚刚法师讲的是指正在禅坐的时候吗？
日常生活啊，
日常生活。那是在禅坐的时候呢？
禅坐上面的时候吗？你再说清楚一点题目，他们听得懂吗？
刚刚法师是说，夹筷子的例子是说，你的筷子放着表示你没在用。
对。
可是我在禅坐的时候，这时候意思是什么？是我还不要熟悉？
要啊。要啊。
那要熟悉表示筷子放着怪怪的。
好，来我解释给你听。你把那个切到下面来就可以关起来。那个今天我当我你放那边就好，但如果还有人要问的话，今天你可以放下面就不会摔下来，比较不会摔坏。来，那个各位同学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假设我现在我在用的是，我平常是用熟悉加念佛观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方式比较长期最常用。然后另外一定要教你们一件事，下足安心一定要学好，下足安心一定要学好。好，这个讲完丁玲的先讲了齁，现在我开始解释他的问题。就是我今天假设我现在是用数息跟念佛观，那我把它单纯化，我就是要回答他的数息。那我现在在数息，然后数，我一直在数息，就代表是很顺的状态，假设叫做很顺的状态，就属于筷子放在我的碗上面。好，然后忽然呢，我忽然发现今天假设我在上课当中有一个人走进来，就站在我面前，然后直问了我十分钟，说出来你为什么就是这样子，举一个例啦，法师你为什么常常都要举例子呢？我不喜欢听你举例子，你是不是对我们有成见，说你常常要举很多例子？假设啦齁，那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 case 在这边的时候，那我回家在打坐的时候，我在念佛，在数息，忽然这个浮起来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说，我的属席有不平滑了。这时候我就必须拿起我的筷子，就代表说我必须加强我对于我属习观的运用，加强觉察，怎么样让我快点调回到平稳。而且呢，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人走进来，而他在我的禅坐当中我会浮现，为什么？我是真的我喜欢听好听的话，还是我对他现在说的这句话我有产生什么？我要必须同时加强我的方法，而且同时用智慧来去吸我现在为什么会浮现这个情境，是相应在烦恼哪一点。所以说因为我现在去分析，如果我不加强我的方法，我很可能会被这个情境带着跟三毒一块跑掉，所以我同时要夹起筷子，拿起筷子，而且同时要去夹它，就是加强方法的运用，同时要去对峙这个境，而且看清楚它的问题点，这样 OK 了吗？所以筷子我一直在用，拿起筷子只是代表我把它的注意力加更深，就是更明确的。你现在没有人会质疑我要来收，就是现在的 waitress， 比方说我旁边有 waitress 有点，因为我们在常住都是女众，通常都叫我 waitress， 所以应该是讲 waiter， 我现在改一下好了，反正就牺牲一下。但你在餐厅用饭，你筷子放在上面，他可能会来收筷子嘛，他认为你没有在用嘛。那可是问题是你可以跟他说我在用的时候，那个他不会有抗议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今天我筷子掉到地上的时候他收走，你绝对不会说你在用嘛，因为他确实是离开你的范围。但是今天我手拿筷子的时候，绝对任何人都知道我在用，所以说我原来放着也代表我在用，我拿起来代表我在用，我拿起来的时候只是在证明我正在用，而且我很强烈的表示我是在用，他的注意力跟他的百分比是更明确的。所以属习惯我实际上一直在用，只是当我因为我遇到一个情境了，我要去分析它的时候，我怕会跟着跑，而且我要分析它的时候，我必须要更明确的觉察我自己的起伏度是多高，所以我这个方法要用得更准。这样子完全哦，这样可以了吗？我很喜欢你们问这种实修的问题，虽然尽量，因为打坐那个姿势干嘛？哈，那个除非拿相机吼，还要拿那个水平仪啦，要不然你们都跟我吸贼，都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那个一定要拿相机拍下来，然后待会 po 上来给你们看。假设你们都不介意给世界各国人看到，我真的愿意给你们看。待会休息的时候叫他不要录，然后我放了几张给你们看。他们之前很多人跟我讲他们站得很好，结果有一次我真的是带了水平仪，然后把灯全关，叫他们一个个来照相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把那个玻璃，对不对，两重玻璃让它变成镜子，每个人都马上闭嘴，都知道自己站不好，自己还会自己调。我现在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因为他乖乖的，镜子就在面前，他水平仪就打在你身上，你到底正不正不用变，都不用讲第二句话。然后我之前教他们做，他们都有，就是有几个会比较嘴巴硬，对不对，老师我明明很认真的，我真的很挺的，我这水平一打上去什么都不用讲了，就是十字交叉完全上去，然后我就做给你看，我做下去就是，对不对，我那时候有上去啊，他就说把身上要调很久，我就说好，那现在你们照我，我就从站着坐下来给你看要不要调，有没有调，不用嘛，对不对，直接落下去就是直的，然后落下去就是前面也直侧面也直，他们说那是不可能的，我说我做给你们看，就他们后来那次就全部都乖乖的了齁。所以禅坐的东西除了姿势以外齁，其他问题如果像这种方法上真的要怎么用，我可以接受你们写 email 或者现场这样问，姿势的东西没有证据没什么齁，不服啦。还有第二件事情是我讲完你回家就忘了，我帮你拍个照你回家可以知道多离谱，我可以寄给你们。这样子了解吗？不过那个都很惨，十之八九都蛮惨的，因为脚掌也不对，什么都不对，觉得很对的东西全部都不对，所以你们平常自己可以找别人帮你们拍，拍好以后啊，我们就来做一个网站，把头锯掉，然后留下半身这样子。然后第二件事情是那个同学们，记得你们都还欠我一样东西，我答应你们说我把101个铜钱做好以后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把你们做的成果拍照给我。有吧，你们都点头以后我说好，那我先拍我先写，结果你们有谁拍给我？哦，好，我等你们的齁，这你们欠我的，留给留到下辈子我没关系啊，多收一点利息。哎，记得齁，没有错嘛，我这件事情没讲，没有错，你们记得哦，我会提醒你们哦。这样清楚刚才那个杨小姐问的问题了吗？清楚了齁。我的方法，当我没有再去对到那个问题的时候，就像我鱼竿是拿到起背到起，我不需要钓钩饵嘛，我不需要甩那个绳子出去，对不对，我没有必要在那里甩那个钩饵出去啊。但是我今天看到鱼来了，我看到那个是我要对峙的，我的钩饵要不要甩出去？要。就像我今天筷子是放在碗上面，但是我看到我想要吃的菜来了，就是我想要对峙的烦恼，我总算看到了，我筷子是不是要拿起来，然后那个菜是我的对象物，可是我的筷子我这时候是要抓的比我放着的要紧，就是我同时要对峙外境的时候，我的方法一定要更稳。所以不是当外境来的时候才在找方法，是方法随时都在用，而且当外境来的时候，这个方法如果平常用不熟就跟着跑掉了，都是低没要推出来哗哗哗哗，然后好不容易快要夹到了，筷子掉下去了，不要做这样子哦，这好可怜哦。可怜在什么地方？你本来还不会跟着那个烦恼跑，结果因为你在用筷子想要去夹它，结果到最后跟着烦恼跑，这反而可怕， 这样了解。所以方法随时都要用。那宝玉再来，没问题了，这样就了解了。根气很利。好，就是今天我现在先讲后面两个，你们跟我的默契就比较好。那我们现在就回来看前面了。我们今天有需要休息吗？有需要休息吗？需要休息，有需要同休息的同学举手。不需要就讲到下课咯，八点了。需要休息的再问一次举手。好，开始。来，这里面呢，非行非坐三昧，所以说各位可以知道他所要处理的112页的第二行。我们开始开车，开快车。不会很快，但是因为你跟我的默契，透过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开场，我们有一个共识了。112页第二行，所以说这个心宿起时，你必须反照观察，不见动转根源终始，去来处去处，故名觉意。所以是什么样子？你随时都在弄，你心宿随时都在做。有好，然后合起来来谈的话呢，诸数无量，何谓对意论觉啊？穷诸法缘，皆由意造，故以意为言端啊。那这是智者大师的解释。那中间第五行、第六行是不好的。就是一般错误的解释，那我们就不要看。我们来看智者大师第七行，他说：心呢，心中非有意，亦非不有意；心中非有事，亦非不有事。就是你所谓的有各种状态都有。那总合起来合论的话呢，第九行的后面，心意是非一，故密三明；非三，故说一性。就是说，你说心意是谁前谁后，谁被谁所主控？你说他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吗？又未必，对不对？然后但是你说他们又都是三个完全可以独立吗？又不可以，因为事实上他背后运作的逻辑几乎是一致的啊。然后呢，而且彼此是以心木心，像木牛图那个以心木心是谁在木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现在明明看到，来各位看这边，你现在明明要去夹，我怎么一直举着佛像呢？假设你现在要去夹这个菜，然后呢，这时候这个菜是心烦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的心？是。要这个筷子是谁？也是你的心。想要去夹这个是谁？也是你的心。三个都是你的心。你可以觉得心是很可观的，可以分很大。所以他说心意识也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把它可以给它拆开。了解了，可以把它拆开。好，来十三行，若观意者，则可以摄心跟事，一切法皆耳啊。就是说你从当中只要抓一个。所以说转世成智是从六世当，就是我们有那个顾小姐帮我看那个四禅不活水禅第三册124页。所以方法是不是随时都要用，不论你是不是在打坐，日常生活用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？让你对这个方法更熟悉，而且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波动起来，你会知道，会知道。你说老师，你现在讲课可以熟悉吗？可以啊。你难道我没有在呼吸吗？有啊，我有在呼吸啊。来，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五蕴当中有色受想行识，那他说心意识。那请问这里面呢，你在转世成说，你现在知道世里面一般来讲有八世，对不对？那八世当中的这个第七世莫那世是以直取为主，是属于被动跟习气的。那阿赖耶识也是被动，它属于仓库。那这个眼耳鼻舌身识呢，这五识呢，它本身只有它不能运作，它必须以意识在后面。因为意识像是这五识的总司令官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各位可以知道是让意识才是你可以下手处。所以善作意的时候是以意识为主。所以意识他在看的是谁？他在看到之前从阿赖耶识甚至从其他地方习气跑出来那一个东西，我意识觉察到，而且我意识要找到方法，而且我意识必须要能够去控制它。那之后呢，透过你的观察当中，有可能息空观、体空观啊，种种去方法去修，修到你能够有个空制。空制是一切后面两观的方便嘛，就是假观跟中观的方便。那由他去修，修到后来的时候啊，最后能够把第六识原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属于可思议的。我知道我烦恼起来，我知道什么，你可以去揣测，而且你知道说东西如何生灭起来，好像感觉到念头是可以思议的。等到后来呢， 你观到这个息空观、体空观、生空智以后啊，能所一如啊，尽智一如的时候，就产生了第六识，就成为妙观察智，是不可思议智，不可思议智，以空智为基础的。之后呢，回头来看受想行识，就是你对境当中的，就是你受想行识怎么对境、怎么圆、怎么样处理，然后怎么样产生六受生、六识、六受生、六行生、六想生，怎么产生的？那当中怎么去乱的，就会看到那个维系点。会看到那维系点之后呢，当然就可以处理到具生我执，会看到那个生成那个点，那就可以破具生我执，把第七识呢转成为平等性质。第七识处理完了以后，你回到阿赖耶识去挖，等于他的守门员执取的东西被你挖掉了嘛，就去看第八识里面的具生法执处理。那就第八识如果可以处理完的话，就是大圆净智，就是第八识处理完毕，就是全部处理完。那各位如果再往下面100，往下两，往前两页看看好了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在前面，还是往下，这个我刚没把书带上来，再下一页。嘿，那一般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叫转世成智，所以转世成智的这个地方是指我们从第六世入手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一世一世转，六七八，等到这个第六、第七都转完以后，我问你们一下，当时的以后你的色受想，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啊，都跟着转了，都自己都跟着转。所以很多人说他修学佛法，为什么他长相也会变？你说色可不可以转？到最后你回头到后来，你的色蕴都会转。所以有人说他眼睛瞎了，为什么那个阿拉律？为什么他后来他可以看到？有些东西他回头就可以转，他是可以转化有形的物质，他可以转到其他世蕴的。那你说神通是不是只有一定要修息空观、体空观？没有啦，外道也有神通啦，只是到时候他的路径不同。所以当他有神通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做到恶事。那你在智慧的基础上，你产生了神通以后，你不太敢讲，而且他戒律上规定你不能讲，你讲的话就是犯大忌哦、喔。所以一般如果有人告诉你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讲一个笑话？我说有一次啊，我跟一个法师在聊天，就旁边有个居士就插进来，啊，是吧？没有啊，就假设啊，现在这边有两个人在，这个叫什么笔？光笔，这个光笔啊，跟这一个修正义在聊天，然后然后聊，他们就聊到神通的事啊，然后他们两个就他很好聊天，结果这忽然之后，这出现了这一个叫做白花油小姐。那白花油小姐跟他讲说，我知道那个某某法师啊，他修得很好，然后呢他证到阿罗汉以上。那这个立可白先生就问他说，白花油小姐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齁、我真的就是知道。然后呢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有神通？他说呢，白花油小姐，他说你不晓得他怎么样，所以他有神通啊。然后这时候这个光笔先生就跟这个立可白先生啊，或者光笔小姐就跟立可白先生说，那这个白花油小姐啊，她一定也有神通，而且她一定修到阿罗汉以上，她才知道另外那个人有阿罗汉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她这个白花油小姐她不知道，她的功夫没对方好，她不可以知道啊，上知下，下不知上嘛，这是第一点嘛。第二点是，如果说对方那个他讲的是某某法师有嘛，可他某某法师一直对外说他没有嘛，他都说我没有神通，人家说你有神通，他说我都没有神通，我只不过就比一个悲心，一个想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嘛。吼，那这时候呢，那个法师如果白花油小姐坚持他是对的，那他就等于在坚持那个法师说妄语嘛，你要说这两难的事情嘛。所以说就是问题是，这个白花油小姐她想要吹捧那个法师，那个法师如果他坚持说他没有的时候，那这白花油小姐就是在说那个法师说妄语嘛，那他到底在推捧还是在说他是说妄语，我就很怀疑。就是这是一个历程，我那时候看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到底像是丢哈，是你丢还是法师丢？那是法师说的是实在话，那种白花油小姐在打妄语。而且白花油小姐，你要我常跟你们讲，你们将来赞叹人家千万不要说他修的实在有够好。我不是不止一次告诉过你们吗？修得好的这种无为法、啊，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无为法，我们凡夫知不知道啊？那你看到一个人脾气很差，他代表他修不好吗？这是有为法。 所以说如果修得很好，这是谈无为法，你不能用有为法来说无为法的标准。就算他会生气，他都流口水，搞不好他真的也是很有修，你不能说他修不好，这时候又造恶业。那如果说他表面上只是很和气，什么都顺从你，然后赞叹你，让你欢喜布施，你在讲啥我听不没关系啦。那但是你不能够就说他修得很好，你懂意思吗？因为你并不了解他内心，除非你有他心通，如果没有，你这样说就是代表妄语耶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另外一件事情，我还常常提醒大家的，就是说在讲另外一个事情，我很唠叨，因为每次讲这种事情，我修学的东西我觉得很唠。假设今天在一个情况，有人告诉你，比方说再找一个工具出来讲，这才不会涉及人身攻击。我们这个齿先，这个齿啊，这只直齿先生，这个直齿跟这个橡皮在聊天，然后就说这个橡皮擦，这个橡皮擦先生，他就说哈，你知道吗？我前几天哈，被一个人告诉我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就描述了一些是是非非，然后大概是怎么样，然后讲的他都听到了，看到了。然后把那个话的对话他还描述出来了，他就告诉这个直齿先生。那这个橡皮擦先生讲完了，然后这个直齿先生呢就跑去跟这一个手表小姐说，然后这样的顺序排出来才看得出来齁，他就跑去跟这个手表小姐说。然后这个手表小姐呢，他就不太相信啊，就跑来假设来问了我。那这时候他就说，法师，那这里面的话齁，我不太知道他们谁说的对是错，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啊叫做光笔，他告诉我的跟这个橡皮擦先生跟直齿说的不太一样。然后他就问我谁对谁错，我说是我先不管谁对谁错齁，假设今天说的事情是事实的时候，那这个不是光笔先生说谎话，就是这个橡皮擦先生说谎话嘛。这是第一点。那假设今天说的事情是光笔先生说的是对，橡皮擦先生说的是错的时候，我们来看这里面这个直齿先生犯什么错，谁的罪恶多。橡皮擦先生是从他的错误里面说出错误的话，他告诉了这个直齿，那这个直齿不但相信了错误的，第一个是他愚痴，这先不讲咯，他的愚痴，他还随着他的愚痴，这叫做，然后他还把这个愚痴呢做了随喜赞叹，因此再告诉这个手表，所以说这个直齿比这个橡皮擦还严重，不是只有愚痴，再加上一个叫随喜恶，随喜不是只有善，还有一个叫随喜恶。所以常常人家跟我讲在讲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，我都会静静的听，我不敢说这个我不太敢，我会静静的听，然后不太做回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你说这我也没说对还是错，他会越讲越起劲。而且他会认为你认同，对不对？他打从内心是在认同你，虽然说没有说对或错，但是你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认同。但是我如果没有调查橡皮擦先生说的是对是错之前，我们直齿先生要不要冒这个险？应该就停下来了。那接下来他如果要描述这个事情，他最好跟我一样找出一堆文具，这个谁谁谁，这个谁谁谁，然后不要说出来是干嘛，让人家打不着摸不着，然后只是在举例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这个举例千万不要还刻意举得似是而非，这很危险，这样了解了齁。所以安乐行品里面有一个啊，不称名赞叹其人，亦不称名说人其过恶，除非是在你跟你在当事在讨论公事上面，现在是在厘清，比方说我们在讲一件在讨论 case，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名讲清楚，对不对？这才可以，要不然平常聊天是不能够这样子的，这很可能都会做到水洗的问题。好啦，我又啰嗦很多齁。所以啊，这个第六识本身要察觉比较容易啦，那四字相即是让他所做的是从第八识直接入手，四字相即是第八识直接入手，所以说应该是要等马功夫站稳，功夫到家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前面应该是要先从转世层次入手。当你到一个阶段之后，那个高峰啊，可以这样子画一个图，假设这是一个尖塔，一个金字塔，我下面的马步功夫一直收一直收，我之前是对很多法，然后很多习气要克服，就像这金字塔的底端。 那这个时候我要做第六世的时候，我是要转世要善作业，我好辛苦，每天都要克服习气，我每个时候要熟悉都很困难，怎么这么多人在干扰我，怎么这么多的时候在打扰，对不对？会很难，就像金字塔的底端面积最大。当你慢慢熟悉这个方法以后，你所要处理的会越来越少，然后到一个阶段以后，你就是第六世做成什么妙观察智，你所处理的面积更少，这时候是你已经有空智了，然后之后要处理的往上的烦恼什么都更难，越来越少，最后当你到达一个点的时候啊，你只是要处理第八世那个地方呢，过去叫做四字相即，可是前面这些大大的一直缩小历程叫做转世成智。所以转世成智它是四字相即的基础，如果还没有这个基础就直接做转世成智，必须泼各位还有所有的人等水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立根根性的，但是这种人实在是少之又少，要面对自己，因为当相信自己是立志根性的人，就会把这辈子浪费了，一直在那个点努力，可是底下没有基础，再怎么样都盖不好这个点。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嘛，有一个富翁很有钱嘛，他去参加他朋友的房子参观以后，他聚会，他回来以后就觉得那个房子实在太漂亮，就站在他们那个台馆，那个馆就是那个可以看风景的地方啊，实在太好，就看到个附近的雕龙画梁啊，真的很高兴啊。就他回来以后就找了一个工匠，那工匠就要从底下开始盖，他说你就不要这样盖，你就只要给我盖那个可以看到风景，那叫第三层楼，假设这样子，前面两层楼就不要盖，就盖第三层楼，可能吗？就最后那个工匠想尽各种办法，就撑了四个脚帮他盖好，对不对？就他还没爬上去，那个台棺就倒下来了，就是说那个实在不切实际的。这样清楚了齁，不太有那个做事情还是要从基础来。好，来继续往下来。所以呢，请看到那个法华文具，不是不是摩诃止观息经，摩诃止观息经112页的下面。好，你这个地方如果觉得说，如果我们以此啊，诸法虽多，举一名三昧啊，观则调止，就是你要调什么，所以叫做觉意三昧，是要调什么来所有的破意破无明啊皆使进去。所以来开始的刑法来看的话呢，二十行刑法来看，上面的一些刑法，这上面三个常行三昧、常坐三昧、半行半坐三昧啊，都不涉的法，就是不是被他们三个所刮的，不属于他们三个的，其他的全部都把它放在随之意里面，其他都把它放在学之一里面啊。它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刑法113页，这是他教的。那各位我还有印象之寄给你们了，对不对？学之一三昧，那个觉意三昧，慧思大师的寄给各位了，各位回去请参考。好，在万序藏里面，然后能不能请班长发个 email 给我，我把它请工程师 po 上网络，我怕我忘掉，给我请他把它就把它放在网络上，让人家如果要看可以比较方便连接。好像是潘先生帮我们找的嘛齁。他很好，每次讲到什么课外资料他回去也会去找，然后顾小姐都马上会去找。好，来观法，观外六尘，他说观这些外六尘啊，一一皆入如实之际，那就是如跟空的意名啊。观内呢，内五音外六尘，那这里面全部最后都是一句话，就是全部能够入如实之际啊。那上面这个请观音法是其中是一种，请观音忏注脚一，事实上除了这一些以外，像有名延寿的日行路，有人翻叫自行路，也都是他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学的，怎么修学佛法让这个方法都不跑掉的，全部都算是随之一三昧。所以如果你们用念佛观来修学，你应该现在也在念佛，听我讲课也在念佛，你才会知道说我讲的话对你造成有没有刺激性，对你的心是稳定的，念佛更顺还是现在念佛更不顺，应该是这样。人的潜力是可以开发的，糟糕，我要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再继续讲一个，就是我记得也听过另外一个观法，这有些同学听过，对，刚好现在想到，有些时候专程来问我，我还不见得想到。就是说，假设呢，现在我要喝水，我拿起杯子，我用了10%的注意力，我喝了水， 那我用了5%的注意力去感受我这个水，还有那个拿杯子的感觉，我必须还要留几%在我的方法上。那我当我把杯子放下的时候，我这几%我就可以转移做别的事，甚至回到我的方法上。有没有听过？有这个观法听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当我现在就要拿起光笔，要按哪一个点，所以我就必须把我的注意力再切割成百分之几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用100% 去切嘛。这样子可以理解吗？我这样举这些例子。但是呢，以我对止观的还有那个禅学的看法，你们觉得是这样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。你们刚才有听到我讲的，就是说我原来我可能只有 100% 的力量，那我这些 100% 我光在好好的打坐的时候，把这个筷子就等于这筷子摆在碗上面摆得稳稳的，可能都已经用了 100%。 那现在要你再把筷子拿起来，你必须不是用 100% 去把它切割拿筷子，懂意思吗？是在 100% 上面，你筷子放着的时候，你把它放稳了以后，你用 100% 嘛。那这时候你拿筷子，你是在用更多的力量还是用更少的力量？